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初访问台湾，中共为了报复，除了祭出了环台封锁的十大军演之外，还派遣了解放军机军舰常态化穿越台湾海峡中线，其中距离厦门不到6公里的金门离岛近期几乎成为了中国无人机的练兵场。随着无人机所拍摄到的台湾军事影像陆续在网上曝光，台湾民心亦都受到了冲击。根据台湾国防部，金门、马祖等邻近中国的离岛地区自8月4号起密集受到自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无人机侵扰。多日骚扰之后，台湾陆军金门指挥部9月1号发布新闻稿表示，当日的中午发现不明民用空拍机一架进入了金门的私聚禁限制水域上空驻守部队，示警驱离无效之后即予以击落。早在金门指挥部首度作出击落的强力反击之前，中国无人机侵扰台湾的离岛军营的行径颇为嚣张。例如微博公众号台湾傻事8月24号释出的一段无人机拍摄到的金门营区视频，影像当中两名金门驻地军人一发现空中的无人机，除略显惊讶之外，还随即向无人机是掟石头，不过并未有命中。而视频曝光之后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不少人还贴文写话，不是讲好了要开枪驱离来嘲讽台湾武备的不足以及是台湾军队的无能。据台湾军方证实，该个视频为真的，确切是发生在8月16号的金门义胆岛的防区。而紧接着8月27号的晚间，微博上又再出现一段中国无人机侵入金门岛聚地区的新视频，该个影片拍摄到金门营舍的内部以及墙上挂住的战情图，而当时在哨岗站执勤的士兵一发现无人机之后，立即通过无线对讲机向上级报告，但仍然迟迟未有对无人机实施任何的攻击行动。随后在8月30号金门的国防指挥部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总计在金门的大胆、二胆以及私聚地区发现民用无人机共4批4架次，经过守军射击信号弹示警之后，无人机是往厦门方向飞离。中国无人机进出台湾或设的军事禁区是如入无人之境，除了成为了对网民的热议话题之外，台湾各界亦都同样对于军方的无能是所作所为感到愤怒。有台湾网民嘲讽自家人奇怪，点解是不将他打下来，以及是长官有令只准驱离不准打中。对此，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美东时间8月29号在被问及到美方打算如何回应中共无人机的问题时候表示，这类的行径符合北京近期试图建立新常态的作为，但是不论北京建立哪一种的新常态，美国都不会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8月30号飞抵澎湖群岛视察驻守当地的空军部队以及海军舰队的时候，亦都指控除了军演之外，中国还是以无人机侵扰等灰色地带的冲突手法，结合认知作战的手段来持续对台民攻武下。
敌军越是挑衅，我们越要冷静，我们不会让对岸有不当的
蔡英文对前线的士官表示，我们是要自我克制，但是不表示我们不会反制。他已经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的安全。三军统帅一声令下，金防指挥部终于在9月1号开火击落一架无人机。对于中国无人机游走灰色地带的侵扰手法，多位军事专家一致同意，台湾军方过去几个星期反应太过被动，甚至过于软弱。他们说，中国一再派遣无人机侵扰，台湾国防部竟然迟迟未有修改接战的准则，导致前线官兵沦为被嘲讽的对象，有损军心以及民心，军方高层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目前人在美国华盛顿的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无人机就一定是打下来啊，没有什么好说，一旦飞到我们的那个领空来就把它打下来， 无人机都不敢打下来，
表示无人机
就
一定是打下来，没有任何好说话，一旦到我们的领空就将它打下来，无人机都不敢打下来，还是有什么可以打下来呢？台湾的民众对国防怎会有信心？廖宏祥表示，中国网民的民用无人机进入台湾领空，除了录制视频之外，还是无所忌惮地放上微博流传，以夸耀自己的本事，但是台湾军人却是保守过头，不敢将进犯的飞行器打下来，简直是唾面自干。他说，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无人机入侵并且配合检测片段上传网络散播，是中共认知作战的一部分，但是他担心台湾国防部未主动要求军队强硬起来采取应有的反制行动，恐怕是削弱民间对台湾军方的信心，这个岂不是是配合中共在对自己人进行认知作战。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三月曾经公开宣示，为了不让中共师出有名，台湾军队绝对不会发动第一击，但是此一军令现时似乎成为了台湾军人绑手绑脚的紧箍咒，直到三军统率是蔡英文下令采取强力反制措施之后，台湾才开始发射照明弹，强力驱离，甚至不惜以击落方式驱离无人机。对此，位于台北的军事作家于昌合指出，来自中国的无人机早在今年初就侵扰过马祖的东引岛空域，他说任何无人机闯入台湾的军事要塞或者堡垒禁区，本来就以强硬的手段直接处置，但是军方可能担心开第一击会落人口实，甚至引发后续两岸更加严重的冲突，因此一直等到台湾民意反弹才说要修改相关的接战准则。他批评这种的处置方式是过于保守怕事，而且缓不济急。余创合建议，台湾军方要解决中国无人机侵扰外岛的问题，但是又不想引起不必要的武力冲突，或者可以发挥不对称的思维，让陆军退至第二线，改用独出动系警力，在第一线处置闯入外岛营区或者是禁航空域的中国无人机。
今天既然是一个在陆军不能处理的情况下，才要警察
处理。如果
陆军临时不能处理，或者说今天
或者
说
今
日
可能因为某啲嘅原因，我哋嘅政府就系唔用陆军嚟处理嘅话，呢、这个可能就系警察嚟处理。余创合话，使用无人机干扰是应该是最适合的反制手段，如果驻守外岛前线的台湾军人还未编配相关的装置，或者可以紧急向其他军种单位征调。而另外，台湾警方亦都有部分的单位配备无人机干扰枪，而现行的法规早已经赋予了警察等单位对非法无人机采取压阻的措施，换言之，警力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迫使违反规定的无人机导航系统失灵或者是降落。面对中共的侵扰，台湾各界虽然普遍支持硬杀无人机，不过部分军事专家仍然担忧台湾军队大胆用枪恐险怕是会产生是副作用。台湾海军前新光军舰舰长吕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是台军配置的步枪射程无法从金门打到厦门，但是今夏之间是有很多的渔船以及商船航行，台军若于对海对空是用枪失准，没有射中无人机可能反而会误击民船。
在海面上经常有很多的渔船在作业，或者是
吕礼斯表示，在这个海面上面经常有很多的渔船作业，或者是有很多的商船通过，我们很难估想到会不会造成误击的事件，这个就是大胆开枪的后果，因为金门离对岸真的是很近，如果发生误击的事件是怎样解决。中国亦都有守军，他们如果听到枪声之后亦都进行反击，是不是就引发真正的两岸冲突？所以事情并未有那么简单。吕礼斯强调，面对中国无人机侵扰的新威胁，就算不能够大胆用枪硬杀或者是远杀的电子干扰系统亦都无法立即到位，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科技作战的方式回击。 他舉例說，中國大疆無人機具有設定的地理圍欄的禁飛功能。今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香港，出席香港回歸25周年慶典的時候，香港就曾經設下了電子圍欄，讓進入該禁飛區的範圍的各類無人機都無法起飛。呂麗絲表示，台灣資通電軍若然能夠是黑進大疆主機，將金門、馬祖等外島劃設為是地理圍欄的禁區，不能夠暫時解決外島哨所面對的無人機的棘手問題，亦都能夠進一步展示台灣的科技作戰實力。
如果是透過駭客的手段進去做這件事情，他們也會很快的發現，也就是說可以成功的事情。
呂麗絲表示，如果透過黑客的手段去做這件事，中國亦都會很快發現，亦就是說可以成功的時間很短。如果說我們可以成功劃設在這種話語權上面，我們亦都成功了，然後我們的資通電軍亦都可以展現能力。軍事專家認為，無人機在戰場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吃重，因此反制無人機的裝置亦都出塵推新，仍然是採用硬殺手段，除了最基本的步槍擊落之外，國外亦都有很多新的科技值得借鏡。呂麗絲表示，以色列開發出一款名為是鐵束的雷射攔截系統，每次發射雷射光束的攔截成本只是要3.5美元，效益是很高，亦都很適合用來攔截無人機。廖宏祥則認為，高能微波亦都是一種能夠有效對付無人機的武器，美國軍方正在同民間合作測試相關的技術，能夠將一定範圍內的無人機線路熔斷，可以致盲打核無人機，相當適合用來對付一定規模的機群。高能微波彈是屬於定向能夠新型兵器的一種，利用原一定方向發射的傳播的高能射速來攻擊目標，亦都稱作為是能速武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楊安台北報導。